谢谢大家，
感谢主，赐给我这个机会为主做见证，将我蒙神救恩的经历以及我蒙恩后的改变讲出来，跟兄弟姐妹们和福音朋友分享，让更多的人相信我们所信的神是万能的、真实的、鲜活的、慈爱的、奇妙的、圣洁的、公义的、荣耀的神。2006年10月20号，我太太带着两个女儿来到美国，看到美国并非想象的那样好，没有宽敞的住宅，语言不通，没有轿车，没有驾照，没有朋友，没有司机，没有厨师，没有保姆，也没有事业，也没有收入，总之很多在国内拥有的这里都见不到，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感到困难重重，心烦意乱，每天跟我吵架，说我把他骗来美国，食住行都不如国内好，又思念国内年迈的父母以及年幼的小女儿，每天跟我吵架，闹着要回国，搞得我每天心神不定，焦虑紧张，身心俱疲，烦躁不安。为了安抚我太太，带他们到庙里去烧香拜佛，捐钱，去些好玩的地方玩，到一些好吃的饭店去带他们去吃饭，总之希望他们能多接触一下美国美好的一面，让他们坚定克服困难的信心，跟我能够同甘共苦，再创辉煌。但我的一切努力都不济于事，他们仍然吵着要回国。就在我感到悲观失望的时候，神拣选了我们，神用他的大爱，用他宝贵的救恩拯救了我们，让我们获得了重生。2006年11月份的一个主日，刘姊妹也是我们老乡，她原来没跟我们说她信基督教，她就说带我们去教会找另外一个老乡，就是秦姊妹，质问一些这个怀孕的这个事情啊，这个怎么生孩子在美国，她带我们来教会，但是秦姊妹正在参加这个聚会，她就热情邀请我们到里面坐一下，我俩坐下后听着大家一起唱诗歌，觉得诗歌的内容健康向上，旋律优美，听完后感到神情振奋，心情舒畅，听着大家向神祷告，心里感到非常的平安喜乐新奇。唱诗聚会后让我们自我介绍，并受到兄弟姐妹们热烈的欢迎，使我们深受感动，后来又热情邀请我俩参加福音聚会，由王姊妹向我们传福音，然后参加了教会的爱宴，很多弟兄姐妹前来关心问候我们，使我们感到非常温暖，感到教会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一样，里面充满了平安喜乐，充满了爱。爱宴结束后，琳达姐妹送了两本圣经给我们，加深弟兄送了两本《救恩于我生命初期》的福音书刊给我们。回家后，我俩读完了这个加深兄弟送的福音书刊，对神有了初步的认识，并达成了共识，继续参加教会的活动。在参加感恩分组聚会中，我和太太听着兄弟姐妹们这个交通，受到很大感动，就跟着王姊妹做了决志祷告。第二天早上，我俩将家中的各种金啊，原来购的金啊、玉啊，那种佛像挂件，以及一些念佛机啊、偶像书刊，全部都清理干净，丢到垃圾桶里面去。下午，琳达打电话来邀请我们去张弟兄家参加宗亲组的感恩聚会，我们也不知道那个地址，他说的地方我们第一次听到，后来要开高速，因为开高速公路，我来美国我们才买车没几天，我也没开过高速，也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个方向都不知道。后来张兄弟又打来电话告诉我们聚会的地址，告诉我们要转要要走 要走转几个高速公路。我们其实当时是没有这个信心到的，能够开到那个地方。然后我就出发前，我们就向主祷告，我们很想去参加这个聚会，求主引领我们能够顺利到达这个张兄弟家。主是那样的奇妙，我一路开的高速，从这个十号往西到七零一转，又到什么转了好几个，现在我也记不清了，反正都是转了，每到一个路口都感觉可能是错了，好像走错了，因为他那路口好像都是有两个的。但是后来一想，不管那么多，反正是主引领的，就顺着开吧，就是这么走吧。好，神，我们主就是那样的奇妙，就是这样，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开就开到一停下来就到张兄弟家门口，让我们真的感受到这个主的这个真实是那样的鲜活，坚定了我们追求他的信心。我们要求，后来我们要求尽快受洗，能够早日得到救恩，让主来为我们全家负责，让主来引领我们，环绕我们，扶持我们。12月24号中午一点，当我们换上受浸袍，坐在了乒乓球室准备受浸时候，正在祷告时，我感觉全身像被电击一样，一股能量从上至下传遍全身，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知道我是一个罪人，神还是拣选了我，要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的罪，让我获得重生。当我站在神坛上，面对弟兄姐妹们祷告时，我又感到一股很大的能量从天而降，传到我身上，使我喜极而泣。感谢主，让我感受到他的真实存在。第二天就是圣诞节，12月25号，教会的刘姊妹说带我跟太太及小女儿去那个浪碧曲海边那个圣马王利号那去游玩。大女儿她要跟同学约好了，要跟同学去好莱坞玩。我们玩了一天，在全统广场刚吃完晚饭，我大女儿打电话来说他们迷路了，让我去接她。我问她在哪里，她说她也不知道在哪里，知道这个地方是有很多很高的房子。我后来就问他们，刘姊妹说可能是当趟，这因为洛杉矶有高房子的地方可能就是当趟，但是那个地方很危险，我心里非常着急。我们都不知道我女儿所在的位置，我赶紧打电话给一个老乡，也是一个兄弟，陆兄弟，因为他是在当趟那边上班的。我问他知不知道我女儿所处的位置，他说也不知道，他说当趟里面很复杂，他说他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那我说那你陪我去找吧，因为我确实连当趟在什么方位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去。他就答应了，当时他也在生着病，发着高烧，后来我就陪我去。他说怎么走，这个街那么多，也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后来他就问那个，他又去找他一个朋友要了一份地图。后来我们就急急，因为晚上很黑了，他就陪我开车就开到当趟去了。到了里面转了很多地方，到处转，越转越糊涂，里面的东西南北都分不清楚了，里面又黑，到处也见不到一个人。后来我就坐在车上祷告，我就心情很着急了，因为他说当趟很危险，晚上几个女孩子在里面很容易出事情。所以我就坐在车上祷告，求主引领我赶紧找到我女儿啊。后来我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往前开，我就感觉有一种感觉不对，我说这不是往这边的，要往后，要掉头，他就掉头往后走回，哎，走到我们原来又走过的地方，我说这个也不对，还是往右走，往右走，他又往右走，反正我们就是凭着感觉走，相信主能够带领我找到女儿。好，走了几个街口，哎，就看到我女儿他们三个女孩子在那个一个停车场一个灯下面站在那里，啊，四周真的一个人都没有。 就找到了他。找到了他，真是感谢主，真的，我们的主真是又真又活的神。最近的一天，因为我要带我太太小孩他们去办 ID， 因为办第一天去一点多钟去，由于语言不通啊，领表填表排队都搞清楚，到了下班也没办成，到了五六点钟下班也没办成，也第二天又要去。临出发前，我太太向主祷告，她说：“求主让我们遇到华人，让我们能够顺利办成 ID。”到了 MVD 以后，拿了号在排队，等号到我太太时，真的是一个男性的华人工作人员，能够说国语。我太太问他能不能说国语，他说能说。好，我太太很快就办好了 ID， 又等到叫号叫到我女儿的时候。哎，柜台里面也是个女的工作人员，问她会不会说国语，她说她也会说。我女儿也很快办好了 ID， 真的感谢主，她总是那么的负责，我们有需求她都应许。现在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就读圣经，凡事向主祷告，睡觉前必须听圣经，在主的引领下一步一步向前走，心里充满了平安喜乐。我们一家蒙受主的宝贵救恩，只有用我们的一生来赞美我们的救主，渴慕追求我们的救主，侍奉我们的救主。感谢主，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也感谢主，今天给我这个机会为主做见证，让大家来分享我心中的喜乐，把荣耀归于主。像我先生前面说的一样，我在国内真的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女人，拥有稳定的事业，好的物质基础，有一个非常深爱我的先生，还有两个让我喜乐很多的女儿。也有一群有钱有权的朋友在支撑着我们，所以这种情况下，他一再劝我来美国的时候，我没有做出决定。当我的签证下来的时候，我已经跟他说我放弃来美国，我不愿意放弃我在国内的优越的生活，我不知道到这里来会是什么样子。可是也许是主在做工吧，我们却又怀上了这个孩子。但是在国内的时候，我觉得为了国内的这一切，放弃腹中的胎儿吧，不要了。但是我先生到美国来以后一再打电话不同意要留下这个孩子，完了我们就几乎是天天在长途国际长途中在吵架吧，因为意见不统一嘛，我不愿保留这个孩子，但是他又一定要，吵了将近四个多月的长途电话吧，天天吵。完了，也就在10月20号，我的签证是25号过期，马上过期的最后几天来到了美国。来到这儿吧，好像在国内吧，好像每个人都说啊，美国很好，都在寻梦着美国的感觉，好像美国像天堂一样。但是我觉得到这里来了，感觉确实有很多的难处。肉虚幻变成事实的时候，你很难去面对它。反正什么都觉得失去了一样，有很多忧虑，很多，总之很多的感伤吧。却不觉得在美国会给我什么好的东西。家里面。虽然到这里来以后家窄就算了吧，好像一切事情要我亲自去动手，我实在是很难做得到。在国内的感觉就是好，我把存折管好就行了，家里的一切事情我请了有人在帮着做，我不用去操心。到这里来，好像一点一滴的事情都要我去想去做，确实很难。到外面人就整个像 像哑巴像聋子，没有办法跟人家交流，去办任何事情不像在国内，好像什么事我可以说一句话就支持底下的人去办就能办通，确实很难，要靠到朋友。当时每次办件事情会靠刘姊妹休息了带我们去办，如果她上班的时候我们也就休息了，办不了事，所以非常的难。而且我的小女儿来到这里也很不适应，第一天上学回来就告诉我，妈妈这里的学校很糟糕哦，这样的只有一个秋千和一个滑滑梯而已，因为她在国内我们的条件给她放到一个我们当地最好的一家幼儿园，环境呢教育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她已经习惯了那种开心快乐的生活，到这里来她觉得啊受了个曲线。有一天呢我去学校去接她的时候还没下课，我就从窗户爬进去再看他在哪里在做什么，怎么看到孩子都坐在地上排得整整齐齐，就唯独没有见到他，我就再赶紧找寻他在哪里，才发觉他坐到最后的一个角落里很可怜的样子，当时我看的我的眼泪都要掉出来了。后来我就下课以后我就问他的老师孩子为什么会这样，老师就说因为他听不懂，他会不专心听课，他会去影响到旁边的同学听课，为了不让他影响旁边同学吧，就让他坐到最后的角落里去，一个人坐到那里。哇，我觉得真的是很难过，回来以后我跟孩子都在一起都哭了，就说到这里来我不知道是在寻找什么，所有国内的一切失去了，而且到这里人的那种感觉也失去了，所以孩子也闹着妈妈我们回家去吧，我喜欢国内的学校，喜欢国内的老师，所以我也很难过，也一再在家里跟先生在吵在闹，有时会睡到半夜会睡不着了，起来了要收拾东西我要走了要回去了，所以几次让他你把我送到机场，我到机场我买票我要回去了，安静下来的时候跟先生在说，因为他一直这么几年在来回美国中国，我也不知道他在找寻什么，家里的事业家里的这些生活基础已经足够一家人这一生的享受，但是他不知道在找什么，回去了以后也不安心，到这里来我也没有觉得他会在这边安心做什么，所以我要回去，他就提出你回去的话那我们只能分开，在这也面临我如果回去的话可能府中这个孩子也要放弃，因为可能从国内来的朋友都知道国内的计划生育是很残酷的，我的二女儿就是超生出来的，所以那种超生在国内超生的那种感觉现在想起来都不寒而栗，所以让我回去再去超生一个孩子我可能做不到，确实很难，我不知道在这个时候，当时你看出来以后我们夫妻俩都不在家，国内的公司也出了事儿，出点事儿也没有办法去处理，我们不停的在电话打去国际长途回去协调这些事情，但是还是无济于事，中国有句话人走茶凉嘛，所以很难，我就觉得回去我要去赶紧去支撑国内的事业，但是这边你就要放弃家庭放弃自己腹中的孩子，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样，我当时觉得真的走到了人生很难选择的一个十字路口，不知道何去何从，反正总是在这里孤独吧，就觉得一种孤独感，先生在身边孩子在身边还是觉得很孤独，我不知道怎么来处理心里面这些事情，所以先生有时就很哄到我，哎，我们去看生完这孩子那就跟你回去吧，你一定要回去的话那就跟你回去，他也已经被我吵得很烦了，所以我们就在刘姊妹的帮助下就说来教会找秦姊妹来咨询一下这在这里生孩子要办的一些相关问题，当时来了以后我真是感觉到我看到了一群 脸上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充满了真诚的一群基督徒。我的心当时就觉得有一种声音在呼唤我，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神的呼唤。我觉得到这里来，我们每次来这里参加福音聚会，参加这个福音课的时候，我觉得心里很平静很安静，我就觉得是否是神的手在我身边。我呢是在国内是一个皈依了十几年的佛门的俗家弟子，所以当我有时一个人，当我到这里来接受认识主的时候，我觉得有很多不能自控，好像信了十年，信了十几年的这个拜这个偶像，竟然到这里来被神的感觉却不堪一击，已经完全没有了，就感觉到一个人信什么不信什么不是由你自己能做得了主的。虽然看起来是你可以我想信什么就可以信什么，真的到主来拣选你的时候，你已经做不了主了。所以在跟大家邀请我们去福音聚会的时候，感恩聚会吧，我第一次在国内，我们也有知道感恩节，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感恩。在国内的关系只是说金钱与金钱之间的关系，我帮了你，你必须要回报我，只是用钱，不懂什么叫感恩节，也从来没有过过。在这里当过感恩节的时候，心里面深深感觉到身边的一切的人，身边的亲人，真的你应该去对他做感恩。所以这种感觉真的是很好。当时在这个壮年组的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在王姊妹的这个引领下，好像毫不犹豫的就决志，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嘛。当时确实觉得马上决志归到耶稣的脚前，真的是才觉得自己以前真的是个罪人，有很多的罪自己不知道。而我们下决心来决志以后呢，我就感觉到生活呀各种方面都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就觉得在一次周五的这个读经聚会，我当时不知道读经聚会，第一次来，我们第一次来教会的时候，大家就给了一本圣经给我们。我回去看看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不知道我的知识浅薄还是怎么样，我确实读不懂这本书，真的叫天书啊，确实读不懂，我不知道里面的意思是什么。那么读经聚会的时候，我才知道大家在读这本圣经，在了解里面的内容，在学习它。我当听到大家学习的时候，在交通的时候，我的人整个都空了，没有了，不知道自己这么十几年好像涉足社会涉足家庭吧，所积累了很多的，觉得积累了很多经验了。以前这样在外面好像吃喝玩乐的，好像怎么就没有真情，积累的这些好像在心里的这些，怎么包括这些金钱装饰起来的这种外表，好像觉得真的不堪一击，人整个都趴下去了，没有感觉了，心里面是空的，觉得很把这心里面这种东西已经全部都清理的不知道去哪里了，很想把这种很好的东西再重新清理，重新装进去。过去吧，在国内好像大家一天就是挣了钱就去吃喝玩的，完了还转回头又想去拼命去挣更多的钱，真的是人累心累啊，真的是做了钱的奴隶。所以有句话说，人若赚的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去换生命？况且我们还没有赚到世界，只是赚点钱而已，已经快去了半条命了。我们在国内的应酬，从国内来的朋友都知道，国内的应酬是非常厉害，特别是你要想做事做到一定的基础上的时候，几乎天天都在应酬，在喝酒。我会因为这些应酬去喝的会吐血去打针，所以我的先生就不愿我回国内，这也是一个他的一个理由，就说他回去看到我为这些工作上的事情，为挣这点钱这么辛苦的时候啊，会很难过，觉得 可能你还没有命花这个钱的时候，你的人都不在了。所以确实他也很反对我回去。那么当我们自己的思想明确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路该怎么走。就是跟先生也商量，把国内的事业了断吧，该卖的卖，该收回的就收回。鉴于很多事情我们在这里也鞭长莫及，不能去处理，就不要去想它了。但有就像主说的一样，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我们把国内的事业了断了，我想我们的心知道在这里知道该怎么走，虽然是会从头开始会贫穷一点，但是我们没有觉得，但是这个决定呢，虽然是一家人做出这个决定确实很难，但我们仍然跨出了这一步。是在1月24号和先生一起受浸，好像是一种强烈的愿望，就要去受浸吧，和耶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觉得这种过程呢是非常好，真是蒙主的大恩呢。因为是主用他的宝血洗清了我们的罪恶，我们不知道我们以前有这么多罪恶，只知道去挣钱，去不择手段，没有觉得那是罪，没有觉得是他把我们，真的是把是主把我们从那种纷扰的世界中分离出来，接我们到他爱子的国度，让我们真的开始到这里，真正的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我们一家人在主的引领下的时候啊，觉得开始一天一天的都开心起来，我没有再没有那么多怨言了，没有那么多抱怨了，也学会来处理家里的事情。完了女儿也是开始信主，她每天比我们每次到教会比我们还要积极，她很开心了，现在去学校很少被老师再去惩罚她。反正有些不好的缺点的时候，他会知道走之前，妈妈我要跟你祷告一下，求主改变我，让我今天回来又拿一个红色的卡给你。所以看到女儿的改变，我也很得到了安慰。先生也不像，也有很大的改变吧，以前他就像一个空中飞人，飞来飞去，飞到国内去，在我们身边，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心也不在身边。那么到了美国，天天在打电话回去，心又不在美国，我不知道他的心在哪里。所以大家信主了以后呢，觉得大家都安定下来了，反正大家对以后的事，不管以后怎么样，都会有了很多信心吧。反正大家一句话就说，大家在靠主，心里面喜乐起来哈。反正我们一家人的心好像真的落到了那种平安的巨石里，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平安。主耶稣有一句话，我赐我的平安给你们。这个平安不是世人，不是跟世上的人是有区别的。所以这句话我从天国来的话，真的我们得相信他，你相信他就会得着这个平安。所以我们有时遇事会有些不好吧，会有些烦恼，但我们会知道遇事去祷告，我们知道前面的路也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有主在我们身边，我相信他会一直引领我们吧。我们一家人真的很有信心的走下去。就像书中经书上说，有一句话说，你从水中经过，水必不浸过你。真的这些话，书中的话，圣经上这些话，真的坚定了我们在这里生活下去的信心。有时候我跟先生真的是人活在世上真的是那样，不是靠饮食在生存，真的是靠主里的话在活着，在支撑自己。我们夫妻二人从觉知到受浸仅仅是一个月的时间，真的很短暂。我们当时不是说好像想要弄清，哎，基督耶稣是怎么回事，我们是真的是一种心灵上对圣灵的感动，确实是一种感动，是基督耶稣对我们那种大爱的感动。 它不是进到你的身体，是进到你的灵魂里面。这种爱呢，是真的是真，是真真切切的，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可以看得到的。我觉得我当时来到来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自己的也觉得眼神是茫然的，我觉得现在可能看不到我的茫然了吧。所以来吧，我觉得所有来到主面前的兄弟姊妹们，虽然现在有的人有的心里面还在忧虑，在徘徊，在观望，但是我们要坚定的对你身边不好的事，对你身边这些撒旦说不，到父神面前说是，顺服在他的面前吧，他一定会带给我们心灵超脱，让我们的心灵超脱一切的风雨，一切的虚幻，一切的短暂，我们会因着十字架永远做一个得胜者。谢谢大家。我想邀请罗家基兄弟好像今天没有来哦。在后面，是不是又重新带我们唱一下上个星期带我们唱的那首歌？在撒旦对撒旦总说不，对我们的父神总说是，给我们坚定信心，一直跟着主，一直走下去。谢谢大家。
听到弟兄姊妹两位的见证呢，实在很感动哈。啊，我们的主实在是信实的主啊。那我觉得他的慈爱是哈，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哈。那在这样的一位慈爱的主，这样丰富恩典的主，愿意帮助我们，愿意扶持我们的这样的一位主的面前，我们要向他说是啊，向他说是啊。充满信心来唱哈，我对撒旦总是说不，我对父神就说是，好叫我主所有不属全的成功不受阻。当我这样天主号令，救主是给我权柄，是我满有能力胜利，成功主永远的名。第二节，我对撒旦总是说不，我对父神就说是，这个是我永远态度，求神施恩加扶持，不然当我死心顺服，撒旦就要拦去路。当我站在天地吩咐，主耶稣求你看顾。第三节，我对撒旦总是说不，我对父神就说是，我愿完全绝对顺服，不论如何说损失。当我越做痛心时候，主若肯拯救保守，无论什么危险阴影，不会使我一回头。我们做个祷告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的心何等的喜乐！
当弟兄姊妹在这里做像做你的见证的时候，哦，你的荣耀就在这里充满，哦，你的爱实在在这里流露出来。主，你爱每一个灵魂，世上的灵魂你并不撇弃。哦，当我们向撒旦说不的时候，你就愿意来亲近我们，你就愿意来充满我们，你愿意来引导我们。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无论什么威胁什么引诱，当我们向主说是的时候，哦，就不会使我们一回头。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在前面用你的荣耀引领我们，用你丰富的恩典来吸引我们。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多多的祝福我们这两位弟兄姊妹们，我向他们向着你的心是那样的单纯，我是那样的一个可爱，我是那样充满你的爱。主耶稣，你的爱在护庇他们的家庭，让他们在美国的生活实在是充满你的自己。主耶稣，我们把荣耀赞美来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下面还是有点交通哈。听到弟兄姊妹的见证，我们也实在是非常的喜乐。在那一天，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向父神说是，当他们说是的时候，他们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我们知道是神从永远就看见他们，就拣选他们，救恩在这个时候临到这个家。我们实在是要把感谢赞美归给我们的神。前面我们也唱到那首诗歌，我永远梦想不到我们能够得着这样的平安和喜乐。那这一个平安和喜乐今天永远与他们同在。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第23节和24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边讲得非常的清楚，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个义人能够讨神的欢喜，能够满足父神的要求。他说世人都犯了罪，是讲到每一个人。那这个犯罪不是指的我们去杀人放火做很多的坏事情，这个犯罪的意思是讲到慈不重地，就是我们离开了神的心意，没有办法达到神原初创造人给我们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命运。所以我们看见人在地上忙忙碌碌的，刚刚我们姊妹讲的，赚到了还没享受到，可能就要失去了生命。地上的一切叫我们越得越想要再追求，地上的水是越喝是越渴，我们里面永远没有办法有一个真正的满足。为什么呢？因为神创造人的时候，他有一个荣耀的旨意。今天神看见人的光景，圣经讲说世人都犯了罪，世人都没有办法达到他荣耀的心意，所以神的心是永远没有办法满足。神如果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的心也永远没有办法满足。在地上追求的，无论他得着了多少，里面永远是空虚的，永远是不满足的。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亏缺了神的荣耀，离开了神的荣耀，达不到神的荣耀。他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好，我们看见人达不到，人不论怎么努力都达不到，但是呢，这边讲到一个恩典，恩典就不是在于我们的努力，不是在于我们有多好，乃是因为神他白白的赐给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讲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来到地上，为我们付了一切的代价，买我们回来归给他。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他们蒙恩得救，就在那一个时刻，他们把心打开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一下子所有的恩典就临到他们的身上，所有的罪就得着了赦免。不是在于他们多少的努力，多少的修行，就是这么一相信，生命就得着了。这就是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白白的救赎，白白的恩典，叫我们今天可以蒙恩得救，我们与神永远的心有份，我们不再活在罪恶的里面，所有的捆绑能够得着释放。我们当中今天来的朋友们，真的这是一个太好的消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他讲到有一个在行营中被捉拿的妇人， 那个时候有文士和法律赛人，他们照着摩西的律法说，这样的人是要用石头打死的。他们讲这些话是要试探耶稣，得着抓住耶稣的把柄。但是耶稣那一天他只讲了一句话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石头打他。这些文士法律赛人，他们觉得他们是遵守律法的，好像只有他们有资格看见了这个行淫的妇人，他们说照着摩西的律法可以用石头把他打死。但是主耶稣的回答非常的奇妙，我想今天在神的儿女世界，在世界上这句话都非常的有名哈，谁是没有罪的，你可以先拿这个石头 first stone 哈，你第一个把石头打下去。当主说这句话的时候，这些人文士和法律赛人，原本他们觉得他们是义人，原本觉得说他们是没有罪的，他们有资格来打这个妇人。但是那一天不是别人讲这句话，是耶稣说这句话。主耶稣说的时候，有一个圣灵的能力震动他们的心。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在中文好像没有翻出来，你看原文，他讲说他们的良心受了责备，就一个一个的出去了。因为只有神的儿子是圣洁的，是没有罪的，只有神的儿子有资格来定人的罪。那一天是主耶稣这位神的儿子，他乃是由天而来，他的生命是属天的，他在地上，他人就在天，他不但没有犯罪，他所做的所说的一切远远超过律法的要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借着这位道成肉身的人子，把这位圣洁完全公义完全荣耀的神彰显出来。哦，那天主耶稣在肉身的里面，他说你们谁是没有罪的，你可以拿这块石头先打下去。但是这些人他们良心受了责备，他们出去了，一个一个都出去了。那天只剩下这个妇人和主耶稣在那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八章第十节和第十一节。好，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只有耶稣他是完全圣洁的，只有耶稣他有资格来定人的罪。一个罪人没有资格来定别人的罪，一个资格是在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我们知道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无罪。但是主耶稣讲一句话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今天早间我们再更多一点来认识神所给我们预备的恩典。很多时候人家读到这句话，有一些人他们只读到前一半，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了。感谢主，的确耶稣基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永远能够赦免我们，赎我们的罪。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父神的面前，是因为宝血它永远有功效。这个血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讲到主耶稣他那超凡美丽的生命在他血的里面为我们流出来，为我们献上，满足了父神一切公义的要求。但是今天如果是我们只读到了前面一半，人可以说好像我可以随便的做什么事情，反正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有功效的，反正主能够赦免我的罪。在罗马书第八章他这样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保罗问了一个问题，可能是很多人的光景。他觉得说，哎呀，这个救恩是白白的，这个是太好了，今天我可以再去犯一点罪没有关系。他说能够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好像我罪犯的越多，那主的恩典不是更多吗？但是保罗下面就回答说，什么？断乎不可，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今天不是因为恩典是白白的恩典， 它就是廉价的。反而因为恩典是太重大了，太贵重了。这个赎价，圣经告诉我们，因为它太贵重了，没有任何一个人他能够付出来，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将这个赎价付出来，将我们买赎回来，归给神的自己。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恩典是宝贵的。主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句话确实是宝贵的，确实是不会改变的。什么时候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我们看见下面还有一句，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去吧，这个妇人在刑期当中被捉拿，我想他在这个时刻，那些要拿石头打他的人，那些要定他罪的人，因为主耶稣这么简单一句话，你们谁是没有罪的，你可以拿起这个石头来打，好像这句话这么简单，这些文士、法律赛人，这些自以为义的人，一下子他们都离开了，还没有人定他的罪。我想这个妇人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稀奇。可是主下面讲到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一句话你听起来这么简单，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但是我们就算信主多年的，我们有没有可能能够做到呢？很多时候当人只读到后面这一句，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有些人他对于这个恩典好像是一次性的，你买了一张票，做完了之后，下一次呢，这张票是不能的，你还要再重新买。所以有些人对于这个恩典他是战战兢兢的，今天得着了这个恩典，明天这个恩典还会在吗？因为主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当他们在每一天生活的里面，的确是充满了害怕。我们看见圣经常常讲到那些犹太主义的，他们信了主以后，为什么他们还要去守律法？因为他们里面害怕，他们不晓得说这个恩典是怎么样的浩大，他们觉得还要靠一点自己的努力。的确他们也相信，哦，耶稣基督为他们舍命，为他们流血，可是今天我们不做一点努力，好像就觉得不够踏实。我今天如果没有办法照着神的话语，好像我能够来遵守的话，他就觉得说好像神的心还是没有办法喜悦。所以我们看见主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但是主在这边让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我这个天然生命，就算我蒙恩得救了，我永远不可能靠着自己我来不犯罪，我永远不可能靠着自己来讨神的欢喜，这样呢就是把恩典贬低了。今天我们看见主说的话是什么，我们再把第十一节读一次哈，我们不能只读前半段，也不能只读后半段。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第一个我们看见主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我们要认识这个恩典，主不定罪，主讲这句话不是简简单单的，神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神讲这句话，耶稣基督在这个话里面，他知道他要付多大的代价，他必须为我们受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主耶稣必须为我们受死，身体为我们裂开，宝血为我们流出。圣经讲说他为我们将魂倾倒，他的生命为我们献上，来满足父神所有的要求。亲爱的朋友，若是我们真的认识主为了拯救我们他所付的代价，我们会何等的宝贵。主讲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了。今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他的恩典是这么的浩大，我们坦然无惧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今天撒旦他再也不能控告我们，今天罪恶再也不能辖制我们。我们知道今天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叫做永远的生命，那这个生命是不能犯罪的生命，是不犯罪的生命。 常常我们会觉得很稀奇，我的肉体，我的老旧的人永远是软弱的，他永远是会犯罪的。但是我们回到里面，我们遇见我们主的时候，有一个生命太宝贵了，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生命超凡美丽，这个生命是脱离世界上所有的拦阻的，这个生命是不犯罪的生命。当主耶稣基督讲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们里面非常的清楚，今天不是靠着我自己我能够不犯罪，讲到我自己，我们永远是一个罪人。但是今天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亲爱的朋友，这个恩典是一个贵重的恩典，我们可以得蒙救赎，我们的罪都做完全的赦免。今天我们能够在这条属天的路上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叫我们能够一路来跟随他。我们可以对撒旦说不，我们可以向神说是，因为今天我们已经脱离了所有的捆绑。蒙恩的儿女是有福的，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来行走，来跟随主，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可以成为那么有意义。那永远梦想不到的平安喜乐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永远来享受，叫我们可以从今时一直到永远来经历这么浩大的救恩，来经历这么贵重的恩典。我想我们在这一段的圣经的里面，虽然非常的简单，主耶稣一句话，我也不定你的罪，今天就是恩典的时代，今天这个时刻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这样的恩典，不论我们过去是怎么样，主在这里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了，只要你把心打开，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他的宝血永远有功效。仇敌永远在这里控告人，说你有多少的过犯，你的过去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但是亲爱的朋友，今天有一个好消息，你只要来到主的面前，你只要接受他的宝血，主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从现在一直到永远，我们可以经历主不定我们的罪，我们随时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世人宝座前，我们可以与神面对面，与他来交谈，与他来亲近。不单这样，主的话讲到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说出我们的生命有了一个改变，我们的生活会有一个改变。今天我们在地上好像跟别人一样，我们也吃也喝，我们也工作，我们也赚钱，但是今天我们的命运完全不一样了，脱离了这个世界。神叫我们在世界，我们却不属于世界，好像那个鱼从小到大它都在海里生长，但是你吃肉的时候，你不是吃到一个好咸好咸的肉，这个鱼在水里面，在海里面四周都是咸的，可是呢它却不是受这个海水的影响。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有一个不犯罪的生命，我们有一个命运是要来荣耀神。在前面我们读到说，真的是世人都犯了罪，讲到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蒙赎的儿女，我们今天有一个使命，叫神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得着荣耀，神要把我们恢复到他原初创造的心意，叫他自己得着荣耀，今天我们也得着荣耀，得着称赞。我们的心感谢主，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哈，614首，他救了我，他救了我。以前我迷失在罪途，轻慢阻碍，远离公义正路。这说到我们过去的光景，我真不知为何拒绝舍身流血爱我灵的耶稣。但是在那一天，他救了我。我非常喜欢这首诗歌，从我年轻的时候，每一次唱到这个诗歌，他救了我，他救了我，这是恩典。从那个时候简单的信了主以后，一路到现在仍然唱说是主耶稣基督救了我。我们一起来唱这样的诗歌，
以前我迷失在最初请满足远离空一阵路，我真不知为何拒绝这三流线害我临地耶稣，他救了我从最终释放我，在哥哥他为我付上代价，我一切罪足以完全赦用，使我黑夜变为白昼。
主耶稣在哥哥他已经为我们付上了代价，他要叫我们脱离偶像归向真神，他要我们脱离罪恶，我们进入他的里面，脱离所有的黑暗，进入我们可以进入光明。今天在这里就是一个机会，巴不得我们把我们的心打开。第二节讲到说，我真永远梦想不到我能得到这样平安喜乐。你愿意得着这样的平安喜乐吗？把你的心打开，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基督已拯救我灵魂，也能救我胜过一切罪恶。我们在唱第二节的时候，我们当中的朋友，你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你愿意向神说是，得着这样永远的救恩，得着完全的赦免，得着不犯罪的生命，得着你从来没有认识的平安和喜乐。好吧，我们在唱第二节的时候，你站起来唱，你站起来唱，在神的面前做一个表示，说我愿意相信他，我愿意向神说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我真永远梦想不到我能得到这样平安喜乐，基督已拯救我灵魂，也能救我胜过一切罪恶，他救了我从最终释放我，在哥哥他为我付上代价，我一切罪足以完全赦用，使我黑夜变为白昼。
我们再唱第二节，弟兄姊妹愿意做这样的见证的也可以站起来唱，我们真是永远梦想不到得着这样的平安和喜乐。我们一起来唱第二节。哈利路亚，哦，赞美主。
我真永远梦想不到我能得到这样平安喜乐，基督已拯救我灵魂，也能救我胜过一切罪恶，他救了我从最终释放我，在哥哥他为我付上代价，我一切罪足以完全赦用，使我黑夜变为白。
副歌，
救了我从最终释放我，他释放我，哥哥他为我付上代价，付上代价，我一切罪足以完全赦用，完全赦用，也变为白
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我要邀请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福音朋友们，你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绝对不是偶然的，神在永远就拣选了你。我愿意祷告一句，请你跟着我祷告一句。主耶稣，我愿意相信你，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我心里相信神已经叫你从死里复活，我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你赦免我一切的罪，你也赐给我永远的生命。主，我感谢你，求你保守我一生来跟随你，来荣耀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弟兄姊妹，有感动的，我们在主面前能够继续的有一些的祷告。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谢谢主。哦，主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 Amen。
是的，主。阿们，阿们。是的，耶稣。阿们。谢谢主，哈利路亚。阿们。阿们。阿们。是的，主，赞美你，主耶稣。阿们。阿们。阿们。是的，主，谢谢你。阿们。阿们。阿们。耶稣，阿们。谢谢主。哦，耶稣，赞美你。阿们，阿们。是，谢谢主，哈利路亚。主耶稣，主，我们谢谢你。是的，主。阿们。是的，主，我们谢谢你。是的，谢谢主。是的，主。阿们。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因为你呼召我们，主来。